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馨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又到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的时间了。我是李月馨，很感恩在这一段的日子当中跟你一起的学习启示录。那我发现呢，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读完了启示录课程的1/3的课程了，我们只剩下10课。那今天呢是第21课，不晓得呢，在你读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领受？你有什么体会呢？月馨呢，很期待跟你互相的交流来分享。那你有一些的阅读的心得，或者呢，你有一些的疑问呢，月馨都是非常的欢迎您跟我来谈一谈的。希望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们继续的学习，而且呢，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启示录当中宝贵的信息。上一课呢，20课呢，我们一口气了读了2章的经文，第15章还有第16章。我们稍微温习一下上一课我们读过的内容。那15章呢，就介绍了7碗，也就是在启示录当中呢，最后一个系列的一个审判呢，7碗的审判是介绍的部分。因为呢，约翰在介绍了这7碗的出现之后呢，他没有马上的就描述这7碗的灾难内容是什么，反而呢，他加入了一个很特别的一幅的图画，就是一群得胜的人，他们站在玻璃海上，唱着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他们同声的赞美那位上帝。这位上帝呢，是永远的王，也是万国的王。而这一群歌颂的群体呢，也就是那些得胜的信徒。约翰描绘过这一幅图画之后呢，他就正式的进入7碗的审判的描绘了。那上一课呢，我们时间所限，所以只读了头4碗的审判。那么我们发现呢，头4碗的审判有一些的特色，就是以前呢，在7号当中，有些的内容呢是很相同的。另外呢，7碗的内容也跟出埃及的时候实在的一些的灾难，这个性质是相似的。只不过呢，7碗的审判那个范围还有那个程度是更扩大了。第1碗的内容就是疮灾，第2碗呢？是海变成血这样的一个血灾，第3碗呢，就是连内陆的江河里面的水都变成血了，也是血灾。最后呢，第4碗，我们上一课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读到的第4碗的灾难呢，就是日头和炎热好像火一样烤人，让人非常的痛苦。在进入第5碗到第7碗之前呢，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稍微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关于第1到第4碗的灾难的这部分的灾难呢，有一些的特色是我们值得注意的。第一个特色呢，就是这些的灾难呢是连续的，是紧凑的。我们还记得呢，在7号的期间呢，约翰呢都加入了一些的插叙。这些的插叙呢，是在7印里面，在7号里面发生的，以至于呢，当我们一直读7印和7号的审判的时候呢，不是一口气的读完，而是中间呢有一些的插叙，有一些的间隔的，感觉上呢，好像这些的灾难不至于连续的临到地上。但是呢，在7碗的审判当中，我们发现期间没有任何的插叙，唯一就是16章5节到6节记载了掌管众水的天使所说的话，就是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 他们曾流圣徒和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只有这里啊。然后呢，约翰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呀，你的判断义哉成哉。这些呢，都是对于施行公义审判的上帝的赞美。我们发现呢，当上帝要倾倒他的烈怒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被造之物能够站立得住。这是第一晚到第四晚的其中一个特征啊，就是是连续的紧凑的灾难。另外一个特征呢，就是第一晚到第四晚的灾难呢是普世性的，也是非常严重的。七晚和七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灾难呢都是临到自然界的地、海、江河、天体等等，而且这些的灾难呢都是在回应出埃及记里面降给埃及人的实灾。但是七晚和七印、七号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在七印和七号当中，上帝在审判之余仍然有恩典，没有把全地都除灭尽尽。七印只是毁坏了全地的四分之一，七号只毁坏了三分之一，但是来到七晚呢，上帝不再手下留情了。经文提到海中所有的活物都死了，所有的海岛都逃避了，可见呢，这是一个普世性的也是非常严重的审判。这是第一晚到第四晚的特色。好，我们现在呢来读一读第五晚到第七晚的内容，请你翻开启示录的十六章十节开始。启示录的十六章第十节，这里呢就提到第五晚了。经文说，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第五晚到第七晚是针对兽的座位的，黑暗，兽的国就黑暗了。这个就让人想起埃及十灾当中的黑暗之灾。在旧约以赛亚书呢，也曾经以黑暗来形容上帝的审判的。你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的八章二十二节，以赛亚书八章二十二节。现在黑暗之灾临到兽的国，而且带给世人极大的痛苦。我们看看约翰怎么样形容这种的痛苦啊，在启示录的十六章十节到十一节，启示录十六章十节到十一节，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极度的痛苦。但是人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没有悔改，反而他们更亵渎天上的神。人的心真是何等的刚硬，不会因为灾难而有反省，不因为灾难而愿意悔改归向上帝，反而心越来越刚硬，更进一步的亵渎上帝。第六晚的内容，我们看启示录的十六章十二节，启示录的十六章十二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伯拉大河叫人想起在九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九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吹号的第六位天使他领受了一个吩咐。经文这么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我们看到重复的字眼呢，两段的经文都出现了伯拉大河这个名称，也出现了预备这个名称。重复的字预备提醒了我们，上帝有他的时间的，他会按自己的时间表施行审判。其实呢，如果按照当时的地理环境呢，在近东地区 河流干涸本来不是一些新奇的事情，常常都会发生的。但是特别的呢，就是伯拉大河从来没有在自然的情况底下干涸过，而且呢，伯拉大河原来是用来阻止外族军队的入侵的。河水一旦干涸，就是说非常的危险了，外族的军队呢随时可以入侵。在这里意思就是说，河干涸了，审判临近了。所以第六晚使伯拉大河干涸呢，是一个预备，也明显是出于上帝。启示录的十六章十三节，我们继续的读。十六章十三节，约翰说：“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我们记得，魔鬼撒旦是刻意的模仿三位一体的上帝。不过呢，我们发现这个模仿呢，非常的差劲啊！从人子口中出来的是一把两刃的利剑，在启示录的一章十六节里面提到的，从人子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可是我们看看，从龙、兽、假先知口中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污秽的灵。约翰形容啊，像青蛙。这再一次的让我们想起出埃及记的蛙灾。其实青蛙呢，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是不祥之物啊，看到青蛙的时候呢，就是有不好的预兆。而在旧约里面呢，青蛙也是不洁的动物，是不洁的象征。经文进一步的说明了这些青蛙、这些污秽的灵，它们的来源是什么。启示录的十六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了。启示录十六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我们往下看，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能够施行奇事，其实这是兽的特征之一。撒旦和六晚是叫伯拉大河干涸，好让河东的巴比伦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在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聚集。到底哈米吉多顿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哈米吉多顿呢真的是一个难解的名字，因为呢在实际的地理上呢并不存在这么一个地方。哈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是山的意思，而米吉多呢本身是一个地名。不过呢，米吉多本身呢它的位置是处在平原上的，不是山啊，而是呢古代巴勒斯坦的一个军事的重地。于是呢就有学者推测了，约翰为什么用哈米吉多顿这个名字呢？约翰是借用了米吉多这个地名，然后加上哈这个字，也就是山的意思。这学者呢就推测，可能呢是因为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山地是一个征战杀戮的地方，这是其中的一种的推测了。另外呢也有一些的学者相信啊，他们相信哈米吉多顿以山的形象来出现，其实呢是特意跟锡安山来对立的，这是另外一种的观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当然是上帝一定胜过撒旦，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哈米吉多顿呢也可以说是一个上帝得胜的场所。经文呢告诉我们，提到哈米吉多顿战争的发生是因为世上的众王受了三个污秽的灵所煽动，在幕后的日子他们要聚集在哈米吉多顿，跟上帝和他的子民来征战。但是呢，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也是为着接受审判和刑罚。我们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就是这样，恶人聚集受刑罚 而灭亡呢，其实是旧约当中常见的描写。魔鬼撒旦要煽动人心，向上帝和他的子民征战，但是他是注定失败的，他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欣。刚刚呢，我们已经读过了经文，提到有三个污秽的灵，他们煽动世上的众王聚集征战。我们留意经文呢，其实在讲到这三个污秽的灵的时候呢，中间呢插入了一节的经文。那我们手中呢大部分是和合本的圣经了。那我们留意一下，在和合本的圣经当中，那是用括号括住的一句话。这句话呢是这么说的，16章15节啊，里面有一句话说：“看呢，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突然有这样的一句话在当中。我们也一看呢，我们就知道了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其实呢，在四福音当中呢，我们也读过了耶稣提醒过信徒要警醒的，在马太福音的24章42节到44节，马太福音24章42节到44节，还有路加福音的12章35节到40节，路加福音12章35节到40节，提醒信徒要警醒。而保罗呢，也曾经引用过耶稣的话，指出主再来的时候像贼一样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像贼一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不是鬼鬼祟祟的意思，像贼一样呢，在这里重点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正如我们知道呢，贼来偷东西的时候呢，绝对不会预早通知这个家庭说他要来光顾的，要不然呢，人家就可以有所防范了。基督正是如此的警告撒迪教会。我们还记得在启示录的3章3节里面对撒迪教会有这样的警告，耶稣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到时候呢，教会就要羞愧得无地自容了。那警醒跟衣服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这句话里面呢，提到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原来呢，赤身露体在犹太文化当中是极度极度羞耻的记号。约翰强调，那些不警醒的将要赤身而行，在幕后的审判当中将要羞耻的无地自容。这也是基督对老底家教会的警告啊。我们读启示录的3章18节，基督就劝老底家教会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相对那些警醒的跟随耶稣的人，就有洁白的衣裳可穿，而这白衣呢，是用基督的血所洗净的。第六碗的内容好像呢跟其他各碗的性质有一点的分别，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其实第六碗是了解整个七碗系列的一个关键。末世是越来越接近了，而撒旦在末世他有极大的迷惑的力量。其实我们放眼世界，我们会发现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甚至是宗教的体系也越来越被那恶者所迷惑所摆布。所以约翰在记载第六碗的时候再一次的警告信徒。其实主耶稣早就提醒我们了，在马太福音的24章10节到13节，马太福音24章 十节到十三节，耶稣这样的提醒我们：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耶稣早就提醒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有很多的假先知要起来，迷惑多人，不法的事也会越来越多。很多人的爱心因为看到这样的情况，渐渐的冷淡下来。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忍耐到底，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愿意这一节的经文呢，也成为你和我的提醒。好，第七晚的内容了。第六晚之后呢，三个鬼魔的灵叫众王聚集在哈米吉多顿，向全能者挑战。第七晚的审判就这样的展开了。审判的焦点是什么呢？经文说是巴比伦。巴比伦呢，也就是地上受魔鬼撒旦操控的政权。启示录的十六章十七节，十六章十七节经文说，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主耶稣第一次来，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在耶稣断气之前，他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印象都非常的深刻。耶稣说，成了。如今坐宝座的也说出这句话，成了。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神的大怒在这七灾当中发尽了。我们有印象啊，在启示录的十五章一节，启示录的十五章一节里面提到，神的大怒在这七灾当中发尽了。经文也提到啊，在十六章的十八节，十六章十八节，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上帝的荣光覆盖了西乃山的时候，也是有雷轰、闪电、地震。但是地震呢，同时也是末世的一个表征。特别的经文特别的强调说，这一次的这些的大地震是空前绝后的地震。结果怎么样呢？我们读启示录的十六章十九节，启示录十六章十九节，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圣自己孽怒的酒杯递给他。这里提到那大城，指的是哪一个城呢？这大城指的呢，就是巴比伦。刚刚我们提过了，这巴比伦呢，是地上受撒旦操控的人间的政权。这一节经文原来的意思呢，是说那大城巴比伦列为三段，各国的城市也都倒塌了。上帝记得巴比伦的罪恶，大城的罪恶是淫乱，是不忠，于是呢，他们要喝神烈怒的杯。经文的形容这大城市列为三段的，描绘出巴比伦在第七晚的审判底下全然毁坏的情况。启示录的十六章二十节，我们继续的读下去。启示录十六章二十节提到，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约翰在这里描绘出七晚之灾那种天崩地裂的景象，世人在当中根本无从躲避。更可怕呢，是借着我们读下去我们可以看到的经文说呢，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年德。我们知道他年德呢，是一个度量衡，一个重量的一个单位。一个他年德呢，大概有九十斤这样重的重量。九十斤的雹子从天落在人的身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情况啊。其实呢，这个情况呢，在出埃及记 里面也出现过的，曾经有这样的灾难啊。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就提到这个大雹子落下的灾难啊。到明天约在这个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当时出埃及记里面提到呢，上帝降给埃及人的灾祸呢，也是非常厉害的冰雹。我们想象啊，重90斤的冰雹，其重无比，砸在人的身上呢，可以说是必死无疑。而在先知书里面呢，除了出埃及记以外呢，在先知书里面，先知也曾经提过，上帝在末日会以地震、冰雹、火等等这些的灾难来毁灭不幸的人。我们可以参考旧约的以赛亚书28章2节，以赛亚书28章2节，还有以西结书的38章22节，以西结书38章22节，非常可怕的雹灾。经文说，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在这么可怕的灾难底下，世人仍然没有回转，没有悔改，甚至变本加厉的亵渎神。我们读这一段的经文呢，心里面呢肯定有很大的回响，很大的震动。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有哪一些的学习呢？月心想在这里提出两方面。第一方面呢，是上帝的审判，还有审判的目的。16章的内容其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或许有的信徒只喜欢讲上帝的爱，不喜欢提到审判，但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如果单单的局限于他的慈爱，不提他的掌权和审判，那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只是片面的，也不合圣经的真理。从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施行审判不单单是为他受压的子民伸冤，也是提醒世人赶快悔改归向主。可惜的是，许多人在末世的灾难当中仍然心硬，不愿意悔改相信，反而咒诅亵渎上帝。这是启示录让我们看到的，的确有一些人不管怎么样都不愿意接受福音。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灰心，因为这也提醒我们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总有一些人是得救的，总有一些人是我们要救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勇敢地传福音，把握最后的机会。另外一方面的反省呢，就是关于魔鬼撒旦的。原来一切的迷惑煽动是出于那恶者。16章13节到14节提到那三个从龙兽假先知口中出来的巫灵，他们煽动众王聚集，跟上帝和他的子民征战。挑拨煽动是那恶者常用的手法。可悲的是，大至我们身处的世界，小至我们的工作场所、家庭，甚至是教会，都看到有挑拨离间的事情发生。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从基督口中出来的是两刃的利剑，他口中所出的是真理。我们都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求主保守我们，洁净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嘴，叫我们口所出的都是真理，都是造就人的话。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